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先让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和赞美你，是你先爱我们。你何等奇妙的恩惠救恩，就这样赏赐给我们，白白的临到了我们。我们只有感谢，我们只有赞美。但愿主耶稣让我们成为一个赞美的人生，成为一个会感恩的人生，成为一个会被你赐福，也能够赐福去帮助别人的人。主啊，谢谢你，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地球祷告，求上帝赐下平安、祝福、喜乐，赐下恩惠，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性。下面时间我们也愿意恭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靠着主恩典能够得胜有余，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短短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各位弟兄姐妹看一处圣经，在旧约诗篇第三十篇。诗篇第三十篇，我来念，弟兄姊妹仔细听。这是大卫王的诗，交与临展的。耶和华啊，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啊，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原文做荣耀，或者是叫好叫我的荣耀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读了这个诗篇，我们就摆在你面前，求你翻开，求你翻页，求你充满我们，让我们明白诗篇当中的奥秘，诗篇当中我们要赞美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感谢你让我们有真实的认识和经历。谢谢主，我们也为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祷告，身体软弱的你刚强，有疾病的你医治，有痛苦的你安慰，有重担的你担当。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与你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第三十篇，可能是大卫王在上帝停止了教训他的大瘟疫以后，奉献安然何尝， 这个阿尔南河禅呢，是后来建造圣殿所在的地方，就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诗篇三十篇第二到三节里面也提到了这一次严重的疾病，可能就是指大卫经历的疾病，或者是大瘟疫本身。这个难处很大，压力很大，个人无法担当，一个民族也无法担当，一个国家也无法担当，整个地球也担当不了。正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正在经历的，正在接受的挑战，正在考验的，我们要面对的新冠病毒这样一个瘟疫，这样一个疾病，这样一个疫情，我们要求主给我们聪明智慧，有强大的内心去面对这些疾病，去战胜这些疾病。大卫王呢，是被上帝重用的仆人，当然也经历了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造就。从诗篇三十篇的内容就可以知道，大卫是生了很重的疾病，似乎快要死了。后来他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于是才做了这首赞美诗。大卫承认他的疾病是上帝的一种管教。大卫一呼求的时候，上帝马上就开恩赐下怜悯。这一篇诗篇原来的题目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作这诗歌。实际上大卫是没有活到献殿的时候，这个题目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大卫为献殿的时候所作的诗。因为这个圣殿是后来他的儿子所罗门建造的，大卫因为杀人如麻，流了很多人的血，虽然他准备了许多建造圣殿的材料、石材、金银铜铁等等这些金属器械，可是大卫没有资格建造圣殿，这是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完成的。那大卫王做这首诗歌是以信心看到了、望着了献殿的日子而来到上帝面前所做的。另外大卫也曾经犯了数点以色列百姓的罪，还这个罪啊，数点百姓无非就是要骄傲嘛。大卫骄傲，认为自己了不起，认为自己是上帝重用的仆人，认为自己成就伟大，有许多的丰功伟绩。其实他数点百姓是那种傲娇，一般的人看不出来，可是已经得罪了上帝。上帝要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因此大卫自己很是觉得忧伤，或者同时害了大病，生毛病了，就做了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参看撒母耳记下24章、历代志上21章等等，都描写了大卫的这个事节。上帝既接受了大卫所献的祭，大卫就放心的知道将来他的儿子所要立的圣殿必安全落成。犹太人直到今日举行献殿节的时候，还是诵读这一篇诗歌。他们用这篇诗是以诗人的话语代表以色列全国所遭遇的痛苦，然而因为靠上帝，就知道有一日他的国家必得医治。大 大卫的一生是被上帝重用的一生，同时大卫的一生也是十分坎坷的一生，遇到了无数的患难、煎熬、管教、家人的背叛、朋友的远离、仇敌的攻击等等。当大卫在遵从上帝的时候，理由是十分充足的。诗篇第一节就说：耶和华呀，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大卫学会了如何向上帝感恩祈祷。大卫是一个歌唱赞美的一生，他是会感恩祈祷的这么一个人。大卫向上帝一开口就应当先颂扬他的生命，上帝的名是至高无上、至圣至睿，应当向他歌颂赞美，而不是先向上帝祈祷。就像一个乞丐一样，上帝啊，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不给我，我就不放你走。大卫不是这样，大卫知道上帝就是上帝。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在教导门徒的主导文中，也是用这样的次序教导门徒，今天也是在教导我们的。诗人的遵从是因为自己所受的恩惠而激发的感谢，因为你曾提拔我。大卫是被提拔的人，我们今天感谢主也是被提拔了的人。上帝以他的奇妙的怜悯，将我们从罪恶当中，从罪恶的深坑里面提拔出来了，拉出来了，从灰尘当中把我们救上来了。别人没有感谢的话是不稀奇的，但是信仰上帝的人总不得不要感谢上帝、赞美上帝。我们与耶稣基督是一同坐在天上，就是何等高的一个地位呢？因此我们应该成为赞美的一生，因如此被提高了，所以仇敌不能向我们夸耀。信徒应当随时留意的就是他们的行为要与这个在基督里高尚的地位相称，否则就立时给了仇敌夸耀的机会。基督徒的信仰与行为如果是完全相符的，魔鬼就没有机会胜过我们。而且大卫王也一定遭受过身体当中的疾病，他就向上帝祷告，是上帝医治了他。大卫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人的身体是上帝所造的，所以当身体有了疾病，就像是坏掉的时候，就需要维修，需要医治。基督徒有生病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医生，因为医生的治疗技术和药物的发明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给人类享受的祝福。同时也一定需要向上帝祷告，这是感恩，祈求上帝通过药物、通过医生来发挥作用，让上帝通过医生和药物做那奇妙的维修和医治的工作。就好像当一张桌子或者椅子坏掉的时候，就会去找木匠修理，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什么匠人做了什么东西，他就自然会修理那东西。制造钟表的人，他可以去修理坏掉的钟表。建造房屋的人，他可以去修理房屋坏掉的部分。同样， 当我们人生了病了，我们人的身体是上帝造的，上帝可以通过医生和药物和他上帝自己本身的奇妙伟大的作为来修理，来医治我们的身体，照养我们的心。我们的身有了毛病，就应当去找那位造我们的上帝。灵性与身体的疾病，在耶稣奇妙的手下都能够得到痊愈。感谢主，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耶稣出来医病赶鬼，甚至能够让死人复活，因为人都是上帝造的，他让人生也让人死，他让人得疾病也让人得医治。哦，这是上帝的绝对主权，我们人尽管想不明白，但是这是属于上帝的权柄。大卫他也认识到身体的治疗是重要的，灵魂获得拯救那是更重要的，而且大卫已经清楚明白上帝是照顾身体和灵魂的主宰。第三节里面说，耶和华啊，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不至于下坑。你看，我们不妨可以注意大卫王在这个诗篇里面呢，他是自己的经历，有一个字我们特别注意，就是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那个曾字，诗篇里面三十篇一共用了五次，第一节用了一次，第二节用了一次，第三节用了一次，第七节用了一次，还有第八节也用了一次。这就是上帝告诉大卫自己经历到的上帝的恩典。曾是什么意思？曾就是曾经，已经是过去了，从前已经经历过的，可以相见上帝的救恩是已经成了的事，并不是所盼望的事。上帝的救恩是现在的，过去的，现在的，当然也包括将来的。阴间和坑是指着死亡的这个字句，他病极重，大卫生了很重的疾病，甚至没有生存的可能，就是从这个危机之中上帝将他救活了。这是何等奇妙伟大的事情。我们再可以继续往下来看这些圣经，第四节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称赞主名的人必定是圣洁的人，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名也是圣洁的。许多信仰基督的人一不小心就会忘记他们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应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他。第五节里面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衣袖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来自这句经文，主的恩典一生之久。上帝要管教大卫，因为大卫做错了事，可是上帝的愤怒怒气大卫已经知道了，不过是转眼之间。当然有个前提，需要大卫认罪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这样的话大卫照样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啊。衣袖虽然有哭泣流泪，甚至大卫流泪的时候我们无法想象，他的眼泪流出来，好，曾经打过一个比喻，甚至都可以是 从他飘起来。上帝的恩典是长长久久的，他的怒气却是短暂的，这是指着爱他的人受管教说的。像不悔改的恶人，他的怒气是永远的。上帝虽然爱人，但却不能不恨罪呀，这是他的本性。人如果没有承认罪，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上帝自然不能以笑容看他们了。信徒在他的内心里面应当随时对上帝有一个从上帝灵敏的感觉，他如果一反目，我们就应当立即知道，并且马上向他认罪和悔改。其实哭泣不是信徒的常性，而是像过路客一样，只住一宿。啥叫一宿？住一个晚上，我们哭啊哭啊，很快的，只住一宿就过去了，一个晚上就走了。上帝做事情的次序就是先有黑夜，然后才有早晨。上帝的圣徒先经过幽暗世界的黑夜，然后就必看见基督光明的日子。这世界的经过比起将来永远的快乐，实在正是像一宿一样，就一个晚上很快过去了，光明就在前面。主耶稣的日子一来到，就是永久的早晨，不再有黑夜了，也不再有哭泣了。上帝也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感谢主，我们继续思想第六节。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信主的人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万事顺利的时候，不觉得有仇敌活动，自己就不防备了，恶者魔鬼就会趁机做他败坏的工作了。所以圣经中有许多警戒的话告诉我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落了迷惑。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得稳，你却要凡事谨慎。自己以为幸福的事，以为快乐的事，往往就成了我们的祸患。自己最爱的事，常常成了我们的绊脚石。只有在主里面蒙他的喜悦，才有实在、实实在在的安稳。第七节说，耶和华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信主的人蒙了主的喜悦，就像坚固的堡垒。信徒有主的笑容看着他的时候，就会心中安稳，不会惧怕。但是当看不见主面的时候，心中自然就会产生出不安，喜乐也没有了，焦虑就来了，惊慌也就产生出来了。所以信主的人必须随时保守与主亲密的交通，与那些属灵的人在一起，常常交流、祷告、读经、默想、灵修。当自己孤独的时候，去到人群之中；当自己软弱的时候，去多多祷告，寻求主的面。第八节到第九节说，耶和华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 当基督徒在苦难之中，唯一的方法就是祷告。我们需要与主同行。教会历史当中，摩拉维亚弟兄会的创始人清晨道夫就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在祷告当中，他向上帝陈明祷告的动机、祷告的要求。世人向上帝说明，上帝如果不听他的祈求，是与上帝无意的，哦，好大的胆子。上帝如果肯听他的祷告，他就必将荣耀赞美归给他的名。上帝做事是为他自己的名，自己的荣耀。那些自私利己的祷告，上帝当然不会听了。上帝救人就是要他们永永远远的称赞他的名。上帝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感谢主，今天我们得蒙拯救的人，我们的灵魂是有福气的。我们得救蒙了蒙恩的灵魂，才能永远赞美上帝。那些被弃的，那些远离上帝的，怎么能荣耀主呢？当然就不能荣耀上帝了。第十节里说，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怜恤我，耶和华啊，求你说明我。这几句简单的祷告非常适用于许多的环境当中，不论我们是在试炼当中，还是在旅途的危险当中，或者其他的难处之中，都可以向上帝做这样的呼求祷告。十一节说，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这是大卫得到帮助以后说的。主耶稣从坟墓中复活，不再死亡的时候，也可以说的，信徒认罪蒙恩之后，也可以做同样的见证。我们众圣徒有一天都要得复活的新的身体，就可以一同如此来见证上帝的恩惠。十二节里面说，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基督徒如果蒙了上帝很大的怜悯而不向上帝感谢的话，那么就实在是忘恩负义了。信徒既蒙了上帝的恩惠，心中就当时时涌出赞美。一个感谢的心肠，能叫整个的人更觉得欢乐舒畅。这种感谢的心好像良药一样。诗人在第五节说到了上帝的怒气，到了末了呢，他就愿不住声的感谢那施恩典的上帝。人越感谢上帝，就越开阔上帝恩典江河的门。许多人因自己的怨言，就把上帝的恩典给堵住了，把上帝的恩典江河给堵住了，把上帝的恩典时刻给阻止了。感谢上帝就是上帝他得胜了，他的荣耀得胜了，他的恩典得胜了。这是我们胜过罪、胜过恶者的最好的方法。今天感谢主，我们阅读了诗篇三十篇以后，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对照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获得一些应用，获得一些教训。比如说，上帝 在以怒气管教我们的时候，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我们不能有怨言。哭泣是难过的，但是哭泣必定会变为欢呼。人的骄傲、自以为是，没有将上帝放在眼中的行事方式，终究叫他遭到失败，眼泪甚至几乎死亡。但当他回转仰望上帝的时候，哭泣要变成欢呼，哀哭要变为跳舞。这就是这首诗篇给我们的鼓舞，另外也让我们知道，如果上帝一掩面就惊惶的人，就证明他是属于主的人，他有敏感的灵性，他的灵魂是活的，上帝的管教对他来说非常敏感。一个罪人，他的心中是不会去管上帝对他的态度的。所以感谢主，诗篇三十篇是大卫个人的经历，虽然他有哭泣，但是上帝的恩典是长长久久，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的。好，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一起在有一个结束分享的时候的祷告。主耶稣，我们亲爱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篇美好的诗篇，这是大卫的经历，大卫的感恩，大卫的赞美也成为我们的经历，给我们分享了以后有很多的得着。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愚昧无知、自以为是、骄傲自大，那种要不得的优越感、排外心、傲娇，这些都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求求你以无限的恩典来赦免我们的罪，重新接纳我们来到你面前，与你亲近，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与你同行，因为你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感谢主，我们不要忘记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愿上帝赐福给所有的弟兄姐妹。